那我们先翻开啊，这个自己编的页码，第八页，有找到吗？我们复习一下，在第二章啊，就是看我们学过了，叫做释禅波罗蜜名，啊，就是解释禅波罗蜜的名字。那这一章第三章呢，是接着要说明禅波罗蜜的法门，啊，就是说你明白这个禅叫做什么之后，对他的法体也有了初步的认识，那现在如果进一步要来学习这个禅修的话，那呢应该从哪些方便门入手呢？所以呢，这个智者大师就从很多很多的经论当中啊，把他呢这个法门做一个大致的分类。那怎么分类呢？所有无量的禅门里面啊，你不外乎呢色门跟心门，就是我们这边甲一标禅门，就是标立禅门分两门，一个是色门，一个是心门。所有的禅法，无量无边的禅法可以分为这两门，色门跟心门。那从色门呢，你再可以再开出两门，就是呢两个所谓的甘露门。甘露门就是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最殊胜的不死的法药。第一门呢就是不净观门，好，这个我们学习过了，就是把身体啊，这个人最爱的就是这个身体，好，以为这个色身，这个四大假合的身体是我，以为它是净的，它是快乐的，说常乐我净，四种颠倒。好，那这不净观当中，我们用32种从法毛爪子皮去修，好，看它真，它是不净的，好，是真的是这个是这个一点这个可爱都没有的，好，这个是不净观。那第二个的是安那波那门，就是呢这个呼吸门，好，我们呢从六妙门里面数水，好，止观环境，这个数跟水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呼吸法，好，安那波那门。那心门呢，好，这个心门就是别于色门之外的，有一个心门叫做能观心性，名为上定，好，这个心门就是这个所谓的真心，好，我们可以呢直接明心见性的那个，就是禅宗所谓的这个直观心性的这个真心本性，好，就是这属于这个心门，这是第一颗标立禅门。那第二呢，假二是解释，解释呢跟一般一样，都分为别跟通，好，分别来说明跟通论来说明。那分别说明呢，智者大师把一切的禅法，我们刚说色法、色门跟心门呢，他再开出三门。那三门呢，以一的是以息为禅门，好，就刚的这个呼吸，好，以息为禅门。第二呢是以色为禅门，第三是以心为禅门。那如果呢，为什么要这样开呢？就是因为啊，有这个三个原因，好，来解释。第一个是如法相，丙一有看到吗？丙一。如法相，好，为什么要开出这三门的原因，智者大师从三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就是如法相，如释迦牟尼佛在三藏十二部的开示，好，这个是如法相。第二个呢是随便意，丙二有没有看到随便意？这个意是写错字，应该是左边丙二这个随便意，容易的意才对的，好，随便意的意思就是这个随这个方便跟容易，好，随众生的缘，随缘对机的，好。那第三个是色法境，色法境就是我们还没有讲，这个随便意跟色法境都还没有讲。色法境这个色是含色，境呢是完全，好。那不管是以习为禅门，以色为禅门，或以心为禅门，那他们个别所包括的这个完整的法的内容是哪些？待会我们都会看到。那从这个分别说明里面就知道说，为什么要开出这三门，实在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以习为禅门，又叫做世间禅门，它是针对凡夫根性来设立的。好，那所以它就叫做身法色心，在大集经里面把它叫做身法色心。那以二呢，以色为禅门，是根据二乘种性的人来专门设计的，好，这个是出世间的禅门，好，修这个方法是可以解脱三界的。那以三呢，以心为禅门呢，是 针对菩萨种性的，好，所以呢，这个是个别这个众生的根器不同，所以才必须开出这种种不同的这个方便法门。好，那以心为禅门，要叫做出世间上上禅门，在大集经上呢叫做非生非灭法色心。好，那通论的话呢，就再把这三种法门，习法、色法、约心为门，这三门呢，在呢共在这个一起来解释，它有它互通的地方，也有它区别的地方。那假三呢，就是呢料简，料简就是所谓的问答。好，那这就是第三章整个的概要。好，那我们再翻回来，翻回来看到第十八页倒数第八行，我们上礼拜谈到这里。好，那这个第八行倒数第八行，他就问啦、啊，好。智者大师自己设的一个问答，问曰：诸法无量，何故但取此三为禅门？好，答曰：今略明有三义，故立三法为门。一如法相，二随便意，三设法境。好，就刚我们在那个这个第八页看到的，这个诸法无量无边，为什么你用你只这个开这个归纳为这三个呢？那智者大师就用三个原因来解释，一个是如法相，第二个是随便意，第三个是设法境。好，那首先呢，如法相者，如大集经说，歌楼罗时即有三世，一命二卵三世，出入席者名为寿命，不臭不烂名之为卵，即是夜池火大，故地水等色不臭烂也，此中心意名之为世，即是刹那觉知心也，三法合合，从生至长，无增无减，愚夫不了，愚中忘记我人众生，作诸业行，心生染浊，颠倒因缘往来三界。好，到这边有看到吗？有，都有看到。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呢，这个如法相里面啊，我们上礼拜有讲说，这个大集经啊，佛在这个经中所开示说，这个歌楼罗，好，歌楼罗呢，他又其他经典你看到的是杰罗兰，好，这个也是歌罗罗的意思。那中文我们翻译成拧华，或者叫做杂秽，好，为什么呢？它其实就是呢，我们这个在投生的时候啊，我们说父精母血跟中阴身结合，好，那从这个受生开始到最开始的这七天的阶段，我们呢称为歌罗罗。这歌罗罗就好像有点像优格那样稠稠的，好，黏黏的，好，这样子。那这个时候的胎儿呢，他就具备了命、卵、世这三个东西，好，就有出有入的呼吸气息，这个时候他就有寿命了。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没有学习的人，他这个现在男女关系很混乱，他说呢，这个有了孩子之后啊，这个一个月内、三个月内拿掉的不算杀生，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一入胎这个父精母血三中阴身三元合合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生命了，就已经这边讲就已经有寿命、有卵、有世这三个东西了。所以一旦呢这个胚胎形成之后，你不管什么时候把它拿掉，就算杀生，在佛法里面就犯了杀生戒，好、哦，这个也是要注意的。那呢，这个能够使胎儿的色身不发臭、不腐烂的作用，这个叫做卵，好，也就是呢，业力能持火大，使得这个我们身上这个地水火风啊，它能够啊不至于散掉，也不至于发生臭烂这个现象。那胎儿那种刹那能觉知的心，就叫做识，好。那这个习，好，习就所谓的出入习，卵就是这个色身，好，不至于这个四大分散。这个识呢，就是刹那能够觉知的那一念心，这三种东西的合合，使我们每一个人啊，从出生，其实从受精那个时候到长大，这期间这三个东西既没有增加，也不曾减少过。好，但是呢，我们愚蠢的凡夫啊，并不了解这种情况，反而呢，在这一期生命里面，我们说好有生之年，就呢分就是妄想分别。去说我、啊、你他好，还有一切的众生等等，从这当中啊造出啊这个无量无边的善恶诸业 好，当然是恶业比较多啦。好，那由于不知道因缘果报的道理呢，甚至呢颠倒因缘，好，就是这个因果不知道还倒果为因的，好，从而呢去当中啊生出种种的执着，于是呢在这个三界中啊，我们就看到众生，什么叫众生？众缘而生，烁烁而生，烁烁而死，好，就在这个三界当中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无从脱离，好，就是这样子。那在唯识学上来说呢，我们说这个命，这个寿命是怎么来的？每个人生下来，刚讲有这个命，这个所谓的寿命是怎么来的？其实它是我们过去世的业力的种子，好，那变现出这一期的。这一世的这个五蕴身心之后啊，我们那个所谓的第八阿赖耶识执持这个身心，让它不坏，这样子的功能一段时间，好，我们就叫它寿命。有人呢可能3个月，有人可能30年，有人可能80年，好，这个就叫做寿命。好，就是说我们这一世的寿命是怎么来的？好，像很多这个家庭有些啊有习惯的。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呢，就啊，把他呢，这个找一个高明的算命先生啊，要来给他排八字。好，那个八字呢，其实就是我们过去世业力的显现。好，所以算命准不准？真的高明的人他是可以看出来，因为你那八字啊，你的生辰年月日时，它就已经代表你过去的业力，就显示在这几个字当中。好，所以你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生呢？你说这个时，哎呦，我们每次过年的时候看那个几两重，说哎呀，怎么要是这个时呢？下一个不是更好？那上一个也不错，为什么你偏偏这个时候？我说过去没办法，就是这个时候。那现在高明呢，可以跟妇产科医生这个商量，我的小孩一定要在哪个时出生，就一定保证吗？还是有出错的时候啊？各种原因就让你不是那个时。然后各个时都比你现在这个出生的斤两还重，那这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八个字呢，就是你过去业力种子带来的，所以呢，你会在那个时候，你那个时辰就会出生。所以现在这个寿命怎么来？好，就说呢，这个算命是可以算出你这一世大概能够活几年啊，那个大限它是可以算得出来啊，这个就知道说这个寿命它其实是过去业力种子所带来的，好，可是呢它可不可以改变？各位可不可以改变？好，我们在座的可能都被算过了，好，有人呢可能说，哎呀，你什么时候会结婚，然后会生3个儿子，结果到现在一个儿子也没有，因为跑去出家了，哪里来的儿子？好，所以就说呢，像各位在座如果开始修行的时候，本来你的八字呈现的是走这样的一条路，现在开始修行了，它就变成那一条路就不准了，全部呢都掌握在自己手上了，哦，应该发生的事情都不再发生了，没有了，哦，就刚讲的，本来应该去 结个婚，每天这个 吵架打架，有这个家庭暴力的，现在没有结婚去出家，这件事情就没有了，哦，那会生一个儿子来把你的所有家产败光，那也没有了。好，所以当然这个轨道就不一样了，好，当然它就不准了，所以寿命是可以改变的，好，只是我们现在来解释的是说，这个寿命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我们过去业力的种子现出这一世的五蕴身心，好，所以我们这一世为什么生在人道？那你我生在人道，每一个人个个又不同，即使是双胞胎的他也不一样，有的人五官虽然双胞胎还是不同，为什么？高矮胖瘦，啊，这个福报各个都不同。为什么你就住高级住宅，我就住茅草屋？为什么？等等的这些问题，啊，你说好五官的不同，在医学上的遗传，这个医生就爽，这个是叫做遗传基因。那在佛法上来看，这个全部啊，正报也好，医报也好，你种种的受用，你的福报，这个都是我们过去业力的展现。所以我们这一世的五蕴身心就是色法跟心法，好，这个色受想行识其实呢就是色法跟心法，都是我们过去业力种子变现出这一世的五蕴身心， 所以每个人长得不一样，好，我们受用的福报也不同，那都是因为我们第八阿赖耶识那个种子业力的种子不一样，过去造作的就不同，所以业力的种子所变现出的无蕴身心它当然就不同。好，所以呢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能够支持这个五蕴身心不坏失，能够把它支持住不让它坏失，那坏失就死掉了、哦、所以它能够支持多久，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叫做寿命、哦、那它是 过去业力所种子所显现的、哦、那不管它持多久，这一段期间叫做寿命、哦、那它越长那寿命就越长，支持的寿命只有三个月它就是很短。所以呢这所谓的寿命只在说明说我们这一世的五蕴身心，这一世的五蕴身心能够维持多久这样的一个时间，好，这个名称我们给它安立一个叫做寿命，好，就是这样子来的。那可是这里我们还会很好奇，就是说刚讲什么样的力量让我这个五蕴身心它不会坏失，好，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我今天晚上睡下去，明天早上起来，奇怪，这个身体的地水风怎么还在，不会散掉？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奇怪了，它怎么还在？不会睡一睡怎么？哎，四大分散了啊！我们讲过，这个人往生之前会四大分解，哎，为什么你睡下去的时候啊，你说是睡眠是小死亡，它怎么不会四大分散啊？早上起来四大还好好的，为什么？啊，对，就是因为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支持还在，如果今天死亡的话，这个第八阿赖耶识这个所谓的神识离开身体之后，那他马上就臭了，就烂了、哦、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身心、哦、它是属于说这个受想行识是属于心法，受蕴呢是属于色身、哦、那我们心念的作用也是一样，说这个受想行识这个心法它是刹那刹那都在改变、哦、那为什么它可以一直相续不断、哦、你说我的感受，说这个感受一下子我们苦，一下乐，一下想到什么事情很欢喜，一下子又想到事情又忧愁又悲哀，从来没有停过这个感受、哦、那这个感受呢从来没有停过，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它可以一直这样相续不断？那想运也是啊，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每天每次这个课后练习15分钟的打坐，你这个妄想，你想你不要打妄想，不要打妄想，好好数息，好好随息，他听你的话吗？从来没有，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他就是老是这个妄想停不下来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在欲界里面流转这么久，除非你今天是从色界天来的，所以呢为什么说要打坐的时候你不要跟人家讲电话，或是骂小孩，跟人家吵架，看电视，这些才一点点小小的举动，你好啦，电话讲完了放下来开始打坐，刚刚讲的电话再重复重讲一遍，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经验？看电视看什么样电视其实也没什么，他还是要重新演一遍给你听给你看，为什么？这就是设计这个欲界天欲界的众生的习气就是这样，你叫他停下来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哦、不听也没办法，这不想也没办法，他就一直冒出来，从来没有间断过。那为什么会这样、哦、或者说我这一念过去了，从来不会就过去就过去就停下来了，他还会下一念一直升上来一直升上来，你就觉得很奇怪、哦、受想这个行运也是从来没间断过。那行运呢就是说明呢它是一直生灭一直生灭生灭不断，从来没有间断。那这个为什么会刚讲的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这个答案就是我们刚说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八识支持这个身心不坏的这个功能、哦、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它有这个支持身心不坏，让我们的四大不致分散，然后色身不会分散以外呢，受想行识这四蕴也从来不会停止它的作用，一直到你这一期生命结束为止。好，就是所谓的神识离开身体，然后呢进入中阴身，等着去六道投生的时候，这个才会停止。好，所以我们就说啊，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离开身体之后，这个寿命就截止了。 好，也就是所谓的死亡。好，那这个时候你的色身会腐烂，好，那四大就回归法界。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啊，这个所谓的寿命。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只要有一口气还在啊，这个第八赖耶识它支持五蕴身心不坏啊，会一直到它离开，好，这个功能才会消失。好，所以这样呢，我们综合来看，就知道说啊，现在了解所谓的寿命心法有几个，心法几个？51个，哦，不得了。心所有法有51个，心法有8个，嘿，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好，所以这个有八个就已经乱七八糟了，有51个那就不得了。所以呢，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只要呢他能够啊，这个这一期生命还在的话，第八阿赖耶识还在的话，他支持身心功能不间断的这个期间，我们就假立呢叫做寿命。好，那这个也就是呢，我们说、啊、这个唯识学里面属于24不相应行法的一个。好，所以寿命它是假立的名称，就说明说寿命不是真实有的，不是真实存在的。好，只是第八阿赖耶识它的一个功能。那第八阿赖耶识它也不是真实存在哦。第八阿赖是怎么来的？它是一念无明才有的嘛。那一念无明，一念妄动而有这个无明，然后才有了第八阿赖耶识。那再从第八阿赖耶识分出见分跟相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第八阿赖耶识它是由一念妄动起无明才有的，所以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好，那现在好啦，这个所谓的寿命是第八阿赖耶识支持身心不间断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自然寿命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好，只是一个假立的一个名称而已。那既然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我们呢会比较不会那么在意它？好，因为这个就是第八赖是支持这个功能五蕴身心多久啊，那你就叫它是寿命多长啊。好，那你是不是可以比较放得下啊？或者说我们说第八赖是它变现的这个相分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你的这些外在的受用的世界。刚讲有人为什么有很好的父母，这父亲母亲都非常的明理，有些就是从小打到大，或是从小吵到老，为什么你生在那个家庭，我为什么是有这样的父母？或者有人六亲眷属非常的和和，有些呢每天都吵不完。这等等等等等的这些正报跟依报，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阿赖耶识所变现，就是八识的相分。那认识的这个真理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怕死嘛，是不是很怕死？现在大家学佛可能好一点，自古以来啊，很多年纪大的都不能谈死这个字的，是不是齁？那现在我们学佛的应该都可以面对它，早点谈早点好，好，你明白它，那更知道怎么处理。好，所以呢，知道这个寿命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会不会比较不会在意我要活多久？你看人真的很颠倒，你小时候你还记得，你齁，这个时候过完我们说这个吃汤圆是什么冬至，那老师这个幼稚园老师就跟你讲，各位小朋友有没有吃汤圆？有吃才能多一岁啊！明明那个汤圆以前小时候汤圆又大又甜，不好吃，每次都哽住，还是要去吞两颗。说有，我有吃多一岁。等到慢慢长大的时候，小时候急着要长大，长大的时候每次都偷抱，把它减一两岁。你说你几岁？我今年30，每年也30。等到好了，今天盖棺论定要死掉的时候，说几岁？明明58还要报60，就是很奇怪，非常的颠倒，从小颠倒到老啊。所以这说明什么？每个人啊对这个寿命因为不明白它的真实意啊。那寿命长短好像呢，这个明白之后它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它不是实有的，它就是一个假名安利的一个东西而已，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功能而已，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可能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啊，我们会对我们这一世能活多久多长还是短，你就呢不会再那么在意了。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再花那么多的精神那么多的钱去买那个所谓的健康食品来补 补这个吃这个补那个，好，试图呢要健康长寿，还是呢人家练什么功啊，这个功那个功我就赶快去收集，他练我也要练，好，这个功那个功可以延长这个寿命，种种的功法。或者呢我们说这个总是无常嘛，这个六亲眷属死亡的时候，可能你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不会那么的断肠，哎呀揪心，或者呢这个悲伤，好，那悲伤人之常情也是要，但是你赶快这个回到佛法来，你就知道这个一切都是这个业因果报啊。那这个寿命呢，就是这个第八赖耶是支持这段生命的长，这个一段时间长度而已，没有什么啊。所以呢，这个就也都是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分别它是长跟短啊，或者呢它是第八赖耶的功能的发挥啊，只是个人业力种子的显现这样而已，它不是真实有这个寿命可得，好，是心法的分位假立这样而已，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概念之后，能够让我们解脱很多很多的烦恼，好，不要再去执着那个寿命，它要多长它多短，你觉得哪怎么样你才觉得活得够，要80呢还是要90还是要60才及格啊，等等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他这个时候死实在太早了。啊，你那是60岁差不多啊。啊，真的60岁让你死，你就觉得哎呀，80岁跟差不多，因为平均寿命现在已经不是60了嘛。种种的，好，那我们就能够超越这个死亡，不再害怕。好，那也不会像这个课文当中讲的这个渔夫不了啊，渔中忘记我人众生啊，坐诸夜行，心生染浊。甚至呢颠倒因缘往来三界、哦、这个就能够啊提醒我们，不管我们这一期寿命它是长或者是短，你现在学佛人就知道要赶紧的断恶修善啊，把握时间赶快做一些啊这个栽培善根的事情，那对眼前一切的这个现象啊啊，这个正报也好依报也好，我都能够深信业果啊，该受的我欢喜受，该报的我欢喜啊，都来报完就没有了啊，有这样子的对这个身心因果的正确的观念啊，这样就很好啊。所以这里说呢，有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支持，我们的人啊，你才会有这个体温啊。那没有阿赖耶识的支持的这个力量啊，死亡之后这个身体马上就变冷，马上就变硬了。所以这里的这个命、卵、世三个是合在一起的。啊，它互相是有关联的，我们有命才会有这个暖，好，我们也才会有这个事，好，其实呢它是同一个东西，好，只是分三个不同的面向来解释，让我们来了解，那当中任何一个没有，其他两个就没有，好，因为有事我们才有这条命，好，那有这个事我们才能够支持这个地水火风不会散坏，好，那他明白它不是三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东西，好，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下面那一句，若寻其原本不出此之三法，故以三法为门，不多不少啊。所以呢，如果去追寻生命的本源啊，是不出刚刚讲的这个习暖识这三法，所以不多也不少啊。智者大师他就开出这个属习啊、观色、观心三法为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禅门的这个分类。好，那到这边呢，大师为我们介绍了三种方便法门。好，第一个属习法门，第二个观色法门，第三个观心法门。同时呢，也介绍了这个三种法门它所这个达到的相应的这个禅定境界。好，那再说明呢，这个属习、观色、观心，好，这个为什么？这样分的原因，好，第一个就是你看这个如法相，好，这个佛在经上所开示的，就人啊就不出这三法，好，这个气息、色身、心事，好，所以用属习、观色、观心为禅门。好，那第二呢，因为人有三种根基，好，看是外道的种性，还是恶乘，还是菩萨，所以就建立这三种法门。好，那第三呢，其实呢属习还有观色、观心，它能够啊融通一切的法门。好，我们下面会看到，那因为众生根基不同，所以它才方便建立这个三种啊，同时呢用这三种来接引不同的这个 根基的众生、哦、虽然法门无量无边、啊、那用这三个可以来涵盖、哦、那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三个就够了，就能够通达无量的法门、哦、好，我们看第二个，随便意，故立三法为门者，如因习修禅则有二变，一即得禅定，二义务无常。好，就说呢，第二个呢是以这个随便意的随，好，就是随这个变异，以随便意的原因来说明，不是三个原因吗？但刚第一个那个如法性已经说过了，变呢，这里的变是方便，意是容易的意思。好，为了随缘对机，所以建立属习、观色、观心这三种法门。好，那譬如呢，属习法门啊，属习法门它有什么方便呢？好，它很容易会产生两种入禅的方便。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很快就获得禅定。好，这个为什么叫做甘露门的原因？好，这个一个散乱心非常严重的，你叫他静下来属习，数过几趟之后啊，他这个散乱心马上可以得到很明显的这个安定。好，所以他这边讲很快可以获得禅定。第二个呢，可以很容易就觉悟到诸法无常。好，你看这个习有的长有的短，一口气不来人就往生了。好，或者呢是等一下到这个喉咙，等一下到这个胸部，一下到丹田，他可不可以再更长，就看到这个习其出入它其实都是无常的，长短也是无常，冷暖各式各样的，能够呢体悟到无常。那以色为门呢，亦有二变，一能断贪欲，二意了虚假、哦、就是这个修习这个不净观等这个观色法门，也很容易产生两种方便。这个不净观我们修过，我们就知道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断什么，断这个贪欲，尤其是男女的贪。好，那第二个呢，意了虚假，好，能够呢领会到这个诸法的虚妄不真实啊。你说再美的美女，好，或者是个俊男，你九想观你就观想他现在死了躺在你面前，你看着他的身体发胀变坏，然后呢流血流脓，好，这个淡想，好，各种各式各样九个想，你马上这个你最爱他的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你还爱不爱，说猪肉猪死了还有人要吃，这个人一死啊，哎呦我给打给招料料，非常可怕的。好，这个就是呢这个不净观也是有这个方便，好，能够马上领悟到这个诸法的虚妄不真实。那以心为门呢，心为门者，此亦有二变，一能降一切烦恼，二义务空理、哦、说观心法门的话呢也会产生两种方便，第一个呢能降伏一切的烦恼，第二个呢容易领悟到诸法空相的道理、哦、这是第二个以这个随便意这个原因来解释。那下面一个呢是以色法尽者，好，我们看一下，三色法尽者，此三法是禅门根本故，所以者何？举要说三，开即无量。好，说这个第三个以色法尽的原因来说明。好，这个色我们讲过是含色的意思，那尽是很完整的意思。好，这个所以这个色法尽就是说，以它的这个禅门法的部分来说，它包含哪些？好，那每个都含色不同的法。好，那现在这边是以属习，好，这个观色观心这三种法门，它是啊禅门的根本法。好，那你说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因为啊概括来讲这三个就是重点，但是如果你要广开的话呢，哦，那它可以开出无量无边的法门。好，那为什么它这边有讲，如习门中或属或随或实观习，如此非一自处意义。他举一个例子，譬如呢这个属习法中，你看我们这个六妙门有时候属习、哦、现在随习，那有时候你观习，如此种种不同的法门都在这个属习法当中，他修出来的境界当然就各自就不同、哦、他是举这个例子。那如色门中呢，或缘外色或缘内色，或作慈悲或缘佛像，乃至得解 解时观，如此非一，自处异义。哦，说譬如观色法门，有的时候你观外色，有时候观内身，有的时候修慈悲观，有的时候观佛像，佛的像好。哦，有的呢观这个诸法实相，找这个心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哦，那如此种种不同的观法呢，也是一样，所达的境界呢也各有所差异。哦，这个就是用这个色法境来看。哦，底下呢这一段，如心门中或止或观，或觉或了，或觉了诸心入于非心，觉了非心出无量心，或觉了非心非不心，能知一切心非心，如是原心不同，自处亦复非一。哦，这一段就是说你用这个观心法门来做例子也是一样。哦，有的修止，有的修观。哦，那或者呢有人觉悟了，有人通达了，那有人呢觉悟了，了达这个诸心而进非心这个境界，或有人觉悟了达非心，然后生出呢这个四无量心，各式各样，或有人觉悟了达非心非不心，从而能够知道一切心非心法，如此种种法门各式各样，那他所达的境界那自然也就各个不同，是这个意思。所以底下说啊，故说三门摄一切禅门，此四字第七八是修正中方乃可见。啊，就说这个属习法门啊，观色法门跟观心法门，这三门包含了一切的禅门，这个要等到呢后面第七第八来解释修正的时候啊，再详细解说啊，大家呢就能够比较容易知道它其中的奥妙。好，那第二呢，接下来要看的是通明三门者，此三法通得作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等禅门，所以者何？好，第二个要来通论属习观色观心这三种法门。其实呢我们刚看那个表就知道，它可以说是出世间世间禅、出世间禅，还有呢出世间上上禅。啊，为什么这样讲？哦，那他就解释，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属习法不但不定，但属世间禅门，何以得知？汝毗尼中佛为声闻弟子说观习等十六行法，弟子随教而修，皆得圣道，故知亦是出世间禅门及大乘门者。如大品说阿那波那即是菩萨摩诃也，故请观音经约属习遍六字章句，名三乘得道，此岂可但是世间禅门。好，先到这边。这个就是呢用这个属习法门来解释。好，说这个属习法门刚刚前面我们看到它是归在世间禅，那这边就要告诉你它其实不一定只属于世间禅。那为什么这样讲？他就举一个例子，就像在这个律典里面，哦，这里边讲的这个毗尼，毗尼就是啊经律论这个律，哦，律典。哦，那佛陀为声闻弟子啊说这个属习等十六种法门，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十六特胜。哦，后面会看到十六特胜呢，这个佛教授十六特胜啊，弟子依教而修，皆得成就。所以说这个属习法门啊也可以说是出世间禅。哦，因为他成就之后就脱三界了，脱离三界了。哦，那属习法门也可以是出世间大乘的禅门。 譬如在大品经里面他就说属习法门即是菩萨所行的大乘法门。哦，那在哪一个这个请观音经，请观音经就是这一部经。哦，他的全名叫做请观世音菩萨消福毒害这个陀罗尼咒经。好，那这个是在大乘藏的二十册三十六页，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看。它里面就是这个佛呢教授了一个用属习法门来辨明这个六字章句。什么叫六字章句呢？里面就有一个咒叫做大吉祥六字章句救苦神咒。啊，这个是在这个 密续里面，他是呢讲说啊，你如果这个忆持观世音菩萨，然后呢持诵这个六字章句，这个救苦神咒的话呢，万一你在这个旷野当中啊迷失了道路啊，那你诵这个咒啊，观世音菩萨就会啊这个化现来让你这个得安稳。那你饥渴了，你念这个咒，他会呢化这个全景，让你啊这个解除这个饥渴，好、啊，有种种的这个好这个利益。就是总之呢，就是称观世音菩萨名号，念这个咒呢，能够让我们啊得安稳的意思。好，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翻20册36页。好，那用这个来说明三乘得道的情形啊。所以这个数息法虽然刚刚归在四间禅，可是从这一段解释就可以知道，数息法不是只是四间禅啊，这个意思。那底下呢，他要讲这个设法为门的。第二个呢，设法为门，亦不得但是二乘所行，好，不通大乘及凡夫外道。那何以故？如涅盘中说，外道但能自摄，不能自心，我弟子善自于心，好，故知凡夫亦得观摄。翻过来，大乘观摄如大品中说，障想、烂想等是菩萨摩诃眼，持其可但是出世间禅门、哦、说这个观摄法门刚刚归纳的是在属于二乘人根性所修的法门，属于什么出世间禅、哦、所以他这边就要告诉你观摄、这个观摄法门不但通大乘也通凡夫外道 哦。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就 举例来证明、啊、譬如在这个涅槃经上就说，外道只能自摄，不能自心，我弟子善于自心，那就说明什么？凡夫他也懂得观摄法哦，很多哦。你看这个修这个道家的，他们也修不进观啊。啊、哦，很多道家修到最后，这个辟谷的不吃这个五谷杂粮的，啊、哦，也不能有男女的关系的，这个都是啊，他不修不进观，他怎么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好，那这个凡夫也懂得观摄法。好，那大乘菩萨他也自然能观摄啊。啊，就像大品经上说啊，观想色身膨胀烂坏等，是菩萨所行的大乘法。所以说，我们学过这个不净观，你说是小乘法还是大乘法？是小乘法还是大乘法？啊，看你用什么心去修，是不是哈？好，所以呢，观摄法门，他这里就讲，不是只是出世间禅门。好，第三个呢，我们看一下下一段。三曰心为门，亦不得但具菩萨，何以故？如外道亦观心起48件，凡夫圆心入四空，声闻通声闻者，如涅槃说，我弟子善自心故，能离三界，此起为是出世间上上禅门，当知。啊，这个待会好，我们先把这个观心法门看一下。说这个第三个观心法门呢，也呢不只是菩萨所行的法门啊。刚刚我们把它归类的数息法在世间禅法，然后呢这个观摄法把它归在这个出世间二乘人根性所修的。现在这个观心法门归在菩萨根性所修的。但是他现在跟你讲，也不只是菩萨所修行的法门啊。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举证，好、哦，例如呢，外道也有用观心法门啊。怎么知道呢？你看啊，他这些有48种这些外道的邪知邪见，这些都就是啦、啊。但是他怎么会有这些邪知邪见出来？就是这个修用观心法门才有这些啊、哦，这个方法不对啊、哦，才弄出这些啊。邪知邪见各式各样的，那凡夫借助于观心法门呢，他也能够入四空定哦。好，因为这个四禅八定它是通外道的，那通达声闻境界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观心法门它不是只有菩萨才修的啊，那外道他也修啊。就像呢这个涅槃经藏所说，我弟子善于自心，所以能够出离三界的束缚。那可见呢，小乘他就是先修这个解脱法门的嘛，所以他也用观心法门 好，那由此可见，观心法门也不是刚刚归类的那样，只是出世间上上禅门而已。好，所以我们从这边就看到，刚刚的归类，他这边全部又打破了。那为什么这样呢？底下他会讲，告诉你。好，当知下面那一段，三门互通，但三种人用心异故，发禅得道亦各不同。此意至第九名，从禅波罗蜜起教中，当广分别。好，这个我们应该啊，学到现在啊，有大乘这个根性的人聊来看这个就很清楚。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三种法门它其实是互通的。好，只是由于三种修行人的用心不同，所以发出的禅跟所证的境界，它也就有差别。好，这个要等到呢第九卷，好，讲这个禅波罗蜜起教中呢，再会详细的来说明。所以你大乘小乘啊，什么根性，这个不是看你修什么法来做分别来鉴别，是你用什么心啊，这个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知见才对。那第三呢，了解通别二门。第三呢，要来总论啊，来分呢这个通说跟别说啊这两门。好，我们看问答。问曰：若尔者，何故如前分别？好，说那既然三门互通啊，啊你何必前面又做公告漏漏等，前面做种种的分别呢？好，他就回答，答曰：一切义理有通有别，教门对缘义务不同，义说无咎。复次，前非了义之说，未可定止。说呢，这个一切义理啊，它实际上呢，既相互通融通，又相互有分别、有区别的。好，那佛所说的一切教法，都是针对呢不同的根基，好，利益不同的众生，所以呢，分别来说，种种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法呢，它其实并没有冲突，没有错谬的。好，而且前面所说的，并不是究竟了义之说，好，因此呢，叫我们啊不可固执定见。好，底下再一个问答，问曰：三门互得通者，今就世中属习而学，得证九想八倍舍、自性等禅否？答曰：或得或不得，初学者不得，二乘学自在定者得。菩萨具足方便波罗蜜者，随意无碍。好，这边这个问答就说啊，既然你说三门互通啊，那么呢，今天如果呢，我修属习法门，属习法门刚刚不是归在世间禅门吗？好，那能不能证得九想八倍舍呢？这个九想八倍舍是出世间禅门，或者更进一步自性禅呢？我修属习，我能不能证得出世间禅门跟出世间上上禅门，这个是他的问题。属习法你归在世间禅，我今天修，我能不能得证出世间跟出世间上上禅门？好，这是他的问题。好，那就回答，智者大师回答说不一定啊，有人会证得，有人不会证得。那什么样的状况呢？初学的人不能证得，那学自在定的二乘人他能够证得。那要是你是具足方便波罗蜜的菩萨行者，那就可以呢随缘任运，没有障碍，都能够证得。好，这个是他的回答。那这个人还是不服气，好，他就还在问，问曰：何故云初学不得？有人属习发九想背舍念佛慈心，此复云何？好，说这个你为什么说初学的人不能得证呢？我就有看到啊，有人用属习方法发起的九想八倍舍啊，念佛三昧啊，以及慈心观啊，那你又怎么说呢？好，这不太好处理哈。这个答曰：此发素缘不正，应修得证，缘尽则灭谢不尽，终不成就次第法门，自下内方便中名善根发相，当广分别，于二门类然可知，于二门类然可知。好， 这个就是说呢，智者大师回答说，你这样的状况啊，他其实是过去他栽培过这样的三根，所以现在修呢属习法，那发宿世的这个因缘，不是因为你现在呢修属习法而得正得现在这样的果，不是的。好，如果你这个宿世的因缘发完的话，那这个你现在看到所证的境界它就灭去了，就没有了，而且呢再也无法进步。好，所以说宿世因缘不正，你是不能够就近成就这个次第法门的。那这个要详细讲呢，必须要等到这个第六章内方便中的善根发相，到这里呢再来详细说明。好，那其他的你说这个修这个观色法或观心法门，其他这两种法门，好，相互融通，相互有这个区别的道理呢，跟这个属习法它是一样的，好，它就不再重复。好，所以呢从我们从这一章就知道说啊，这个属习法门、观色法门、观心法门这三种法门，它实际上是相互融通的。好，如果今天我们是以世间心来修这三种法门，那就都是属于世间禅；如果我们是以出世间心来修，那这三种法门也就属于出世间禅。那出世间上善禅也是同样的道理。好，所以呢这三个的差别在于修行人他因地发心上的差异。好，所以他所修的禅定所证到的这个境界也就呢各自不同。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来修学这个禅定啊，就应该知道说这个观习、观色、观心这三种法门啊，是进入禅定，好，我们说证悟实相的这三种方便法门。那我们呢个人可以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的法门，好，那依照佛在经论上的开示，你就老老实实的依教修行，就能够达到啊开显智慧的目的。好，这个就是呢这一章啊它最主要的宗旨在这边。好，所以有些人现在啊欢喜学禅，那就呢盘起腿来就开始修了，好，修止就这样就这样修，修观也不知道观什么，这样是不合适的。好，所以这个妙净长老他这个在生的时候常常跟我们啊提醒，你有学经教，学了之后佛怎么说你怎么做啊，就好像这个木匠啊，他把这个桌子的桌面桌角全部都弄好之后啊，一兜起来这个桌子就成了。哦，你不用自己在那边想半天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弄搞半天，一生一生一直过了，那什么成就都没有。哦，那就不好。所以一定要先修学这个听经闻法，把它听清楚之后，那我们回去啊多加练习，然后呢这个不畏艰难啊。所以这个别的法门还好，你就学禅一定是得花时间的啊，你投入多少这个 output 就多少，是有时候是不对等的。怎么说不对等？说可能要好几十年才看得到一点点成果的，是不是？那你说学经教啊，我去学梵拜啊，我两三下我就，你要唱什么大战我都可以唱，可是光你这个盘腿你就盘不好，要你双盘你不出个三年五载的你就是盘不来，没办法。所以呢要学习禅这个禅定学啊，尤其要更大的耐心跟耐力。好，就是常常来这个一起共修啊，有个师兄每次来都法喜充满，哎呀这个好啊那个好，怎么都好，你怎么好久没见？有一天突然出现了，说啊你怎么这么久没来？他说啊师父因为太冷了又下雨，我要骑摩托车太麻烦了，不想来。我心里三条线，想说哦我真的看错了呢，我还以为你真的这么那个，原来下雨你就可以不来了，那就不用讲了。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佛法里面啊，为什么我们生生世世是个凡夫，就是这个小小的都突破不过去，那当然是凡夫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小到大在学校里面要有一个叫做什么全勤奖，说没有功劳要苦劳嘛，这个苦劳久了之后它自然会成就功劳啊，那你连苦劳都不愿意的话，那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哦，所以勉励各位啊，这个坐禅啊是不容易的事情，那各位有这个欢喜心愿来学习啊，就应该保任它。好，那我们现在接着呢要来看这个行门的部分。这个上礼拜就有同学呀，他 他观察到说啊，他水洗的时候呢，我们吸气，好，吸吸吸吸进来，那在呼出去之前呢，中间会停一下，啊，呼出来之后，从这个肚子、胸腔、喉咙一直到这个鼻腔出去之后，你还要再吸进来那下一口气的时候，中间还要再停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我随习我要把信念放在哪里？好，他的问题是这样。那我们呢、啊，我们知道说啊，有上面这样的观察，我刚讲的这个观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表示他进步了。你说没有修属习的人，他怎么知道吸进来中间还要停一下，然后再呼出去？要再吸的时候，在中间停一下，再吸进来。你不修，当然不会知道啊。所以你现在知道是一个好现象，代表什么？你没有昏沉，没有睡着了，也没有散乱，所以你明白这样的现象。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我们就说呢，这个随习呀、啊，你的心念随着呼吸走，你的呼吸到哪里，你的心念就走到哪里。好，不管它现在是这个继续在这个进行当中呢，还是停一下，你都不管。所以吸进来，吸到，假设吸到腹部，你要呼出去中，这个前一刹那它会停一下，这个叫做中间入息。然后出来的时候，要吸进来的时候叫中间入息。好，那心念的跟着这个呼吸就对了，不管它是停也好，它在进行也好，你就是清清楚楚跟着就好。就像妈妈带着孩子一样，你就是跟着要跟紧，其他呢了解清楚，这样就好了。好，所以你这个礼拜如果有练习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呼吸，我们每一个人呼吸能到达哪里？你每一个人可能不太一样，有些人吸到这里，不见了，是要出来还没？好，然后呼出来又停一下，好，又要吸了，吸吸，怎么又不见了？好，所以每个人不太一样，有的人很浅，有的人很短。好，那有些人只能吸到胸腔，他就没有办法有机会到腹部，所以他的气很短，吸进来就吐出去，吸进来到胸腔他就吐出去了。那吸到肺他就吐出去，我们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呼吸我们叫做胸式呼吸，就是你呼吸的方式只有到达胸腔。好，没有到达胸腔的人呢，没有到达腹腔，只到达这里。那这样的人，他的呼吸就是比较短，好，那常常容易喘，好，表示他的气很短。啊，这样的人呢，你看他的性情啊，会怎样？比较急，嘿，比较急躁，就急的，好，所以他来不及吸到这里，就赶快想要赶快吐出来。好，你就看，其实都可以了解自己。然后这样的人呢，他会比较不健康，好，因为他呼吸不够深长。好，那一般来讲，我们观察壮年人，像各位在座的壮年的话呢，出入息、出息长度跟入息的长度，它是相等，差不多相当。等到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啊，出息很长，吸进来的很短。你说到临终的时候，最后呼出三口气，就是只出不进了。好，那小孩子呢？你看。你观察他，入息很长，出息比较短，啊，就是可以这样来看，啊，这都是我们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啊，你可以观察自己。那这个也可以练习的，有方法练习的，啊，你说啊，我就是急性子啊，然后我呼吸就这么短，我就到这里就不见了，还没有到胸腔，我看到喉咙就不见了，那它是可以改变的，可以练习，经由练习改变。我们现在把手放在腹部，好，那你吸气。你会发现怎样？肚子堵起来，对不对？原来大的就不算，你要吸进来，大的才算。吸饱，吸到最饱的时候吐出来，你发现什么？肚子耐都可以。那你每一次吸到饱，再吐，吐完吐干净，你再吸。好，不要急，好，就这样练习，你就按着肚子慢慢吸，吸到不能再吸。吐，慢慢吐，吐干净，好，就这样练习。练习一段时间，一般差不多三个月，你这个呼吸前短的问题就可以改善。从这个胸式呼吸改到这个腹式呼吸，就是所谓的丹田呼吸。那等到你这个呼吸转成丹田之后啊，这个身体它就会变得比较健康。 因为这个息比较深长了，比较长，一口气从鼻腔进来，经过肺部，穿过横膈膜，然后呢到达丹田，所以丹田就是我们的肚脐以下三指，就可以到这里。那你的呼吸吸进来的气比较多了，不会像以前那样这么短就又呼出去了。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你吸进来的气多，它可以帮助我们，不管是运送养分也好，或者是呢把这个废气排出去也好，这个肺部的功能它的发挥会比较充分。那这个身体当然它就会比较营养，养分通通到达各地，那废物通通把它排出来，那当然它就健康啦。所以它是可以经过练习的，把它变成这个所谓的丹田呼吸。那你说还可不可以继续再升再往下？还是可以。好，等到我们有初步的清安，这个清安啊，在佛法里面看啊，这个禅定学里面看，就是至少初禅啊。好，那他的呼吸就可以继续往下走，走到哪里呢？走到脚底，所谓的下一个涌泉呼吸啊，就是我们有清安现象之后啊，你就吸进来，这一口气吸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你的脚底涌泉穴会跳动。涌泉穴就是假设这个是脚，这个脚趾头这边你摸，这边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就是涌泉穴。它涌泉穴那个地方会有跳动的感觉啊，你就知道呢，你现在的呼吸啊已经到达涌泉穴的地方，好，就是呼吸涌泉呼吸。好，它其实一口气可以这么远，那它还可以到达多深呢？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说，在调息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观想你全身怎么样充满气，然后呢这个84000个毛孔同时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好，这个时候就是毛孔呼吸。那修行人如果他这个打坐禅修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全身会毛孔呼吸，好，随时这个毛孔都在呼吸的。所以你现在开始精进用功，好，过了10年20年，假设你已经有这个毛孔呼吸的状况了，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是毛孔呼吸呢？我们可以从两个地方来判断。第一个就是呢，如果你是毛孔呼吸的话，你穿的衣服，好，你就呢一定要是透气的，不然的话，像现在很多这个化学的东西啊，你穿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全身不透气，好像这个快要窒息的感觉，这样子的感觉，那就知道说，哎呀，这个人他是这个毛孔呼吸的。因为呢他全身都被闷住啊，他会觉得说这个不能呼吸，因为他现在口鼻呼吸有一大部分已经转成全身的毛孔呼吸了，所以这个衣料啊不透气，对他来讲是等于把这个鼻子堵住一样，他是受不了的。好，不然的话正常，你说像我们这种没有功夫的人，你穿什么都好啊，有的只要漂亮就好啊，他什么质量根本不在乎的，什么都穿也没有觉得怎么样，都是蛮好的，那表示他什么没有毛孔呼吸，弄一塞。好，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第二个检查的标准就是呢，他身体没有味道啊，已经转成毛孔呼吸的修行人，他今天不管怎么热怎么流汗，任何情况下，我们说好3个月不洗澡，那一天看到7年不洗澡的，他身上不会有味道，这个就是毛孔呼吸，就是平常他有一部分的呼吸已经用毛孔替代了，所以他的口鼻呼吸不会很明显，那平常的呼吸也是绵绵密密，非常的缓慢细长均匀，非常的深长，然后呢不太感觉到他有这个呼吸存在，就是因为他有一部分呢已经转成毛孔呼吸了，那这时候他能够把这个身上的浊气啊转为清灵之气，所以他身上不会有味道。那各位谈到这里，你不要去闻别人的味道，不要，你只要闻自己的味道就好。这个要注意的，因为这个人家身上有道有其他我们现在讲的以外的各种原因，你不要以偏概全，只要闻你自己的就好。那我们刚才还说可以到达多深，他还可以继续再深，气可以贯穿骨髓，就叫最后一个骨髓呼吸，就是说他可以把他的气呢贯穿到骨髓里面，叫做气入骨髓。 它就可以把这个我们说骨髓里面啊不好的浊气、病气、晦气等等的，好，还是什么，全部把它排出来排毒，所以他这个人他就会很健康。好，那死了以后呢，他不管经过多少年，他这个骨头都是白的，好，甚至呢这个还会有一点像晶莹剔透的感觉，好，因为他这个骨髓得到净化了，所以他不会像一般人一样啊变黄或者变黑。好，一般我们传统的话，如果是土葬的话，几年要捡骨啊，你们都几年捡？十年哦，有的七年啊，有的六年，有的三年啊，不管各地的，你把它捡三，我们说哎，七年去捡骨以后啊，你有的一打开，哎呀，全部都是这样黑黑黄黄的。好，那这个如果侵入骨髓的话，那它就不是我们刚讲一定白白的，然后呢好像晶莹剔透的感觉，这个就是呢它的呼吸啊已经到骨髓呼吸了。好，那这个呢我们就是呢说明呢这个我们呢随喜啊观察这个呼吸啊，它还有这个种种的这个不同啊，给各位呢做个参考。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练习。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练习随喜啊，上个礼拜有人缺课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好，这个六妙门的属水子观环境啊，第二门就是水门啊，这个水门呢也分为修髓跟正髓，好，你做好没关系，你就听就好，马上就要练习了。那修髓就是当我们数息数到你不想再数了啊，也没有必要再数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呢因为我现在心已经很平静了啊，我的息已经调得很好了，气息非常微弱了，心念非常微弱，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数字很多余，不想数。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心念放在呼吸上，心念跟呼吸同步进出，好，心念随着呼吸吸进来吐出去，你这个心念一直跟着呼吸同时进出进出，好，你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一直到你这个心息相依，心念跟这个气息啊几乎连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就叫正髓。好，刚刚是修髓，现在是正髓。好，这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髓洗这个法门。好，那我们这边啊要提醒，刚说这个胸式呼吸怎么到腹式呼吸，好，丹田呼吸，但是呢你要练习这个呼吸跟这个髓洗你要分开来。刚刚在做那个练习的时候，如果你是一直在这边碰接那一类碰接那一类，那不对，因为你随息是自然呼吸，你是随着跟这个呼吸进去的时候，你就心念一直跟着跟着，可是你没有强迫它现在到胸部而已，我要你到丹田，不能这样，好，不然这样子你要得定很困难，所以要把这个练习啊，你现在这个发现自己的气息很短，你希望把它延长，可以，那你分开来，分开来，听清楚吗？要分开来练习。在修髓洗的时候是自然呼吸，不要去控制它，我要它多长多短，不要，好，就心念跟着呼吸，这样就可以了，有听清楚吗？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先到这里。